今天一般说是中树节主日啊，也可以说是受难周啊，因为礼拜五是受难节啊，礼拜天下个礼拜天是复活节。那么我们刚才一说读的就在圣经啊，我们要来查讲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知道耶稣被钉，礼拜五礼拜天就复活。当日耶稣经过毕拉德三处的审问审判，查不出有什么罪，那么本来应该鞭打嘛，就把耶稣释放。无奈众人喊叫说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那么毕拉德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们，他有什么罪？有什么罪？但众人还是极力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结果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我们今天从这个圣经中啊，找出当年钉死耶稣的那些人是谁？是谁？他们有什么罪？我们不知道耶稣被几根钉子钉在十字架啊，我们不知道。但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可以看见有四种人，四种人用四根钉子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审查当日钉死耶稣的那些人的罪，罪今天我们有没有犯？我们先看第一根钉子，第一根就是毕拉德的住书啊，住书。他是罗马的巡抚，住在犹太地的巡抚，等于现在的州长吧，州长。他审问耶稣，既然三次，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查不出有罪，按理按法就失望，没有罪。但是他怕群众暴动啊，圣经告诉我们，毕拉德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放他的话，群众要生乱，要暴动。那么为保全他的地位权势，就不顾人道啊，不讲公义，不守真理。将耶稣交给群众钉十字架。这里我们看见他的住宿，毕拉德的住宿，为保全他的地位权势，不顾一切。人一住宿啊，心目中就是只有自己，我的好处，我的益处，就不见别人了，不见别人。我们知道住宿小者利己，大者害人啊，害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有时候有人啊，为了自己的方便，聚会当中啊走动啊，或者是说话，或者是东张西望啊，交头接耳等等，是一个小动作，但是也会影响别人听到聚会的情绪。只说啊，我有什么事情，只顾自己的方便啊，没有顾到别人整个聚会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人性自私，自私。 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地灭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死了，他有四个儿子，一匹两马，这个邻居啊，很有名的一个马，一只马，能够路行千里。那么四个兄弟不知道怎么样分这一只马，怎么样分配？后来决定了，决定老大得马的右前腿，老二马得马的左前腿，老三马得后前腿，后右腿，老四马后左腿，这样分啊，这样分。有一天，当地出现有一只老虎，很凶猛的老虎。村长就出一个广告，用一万做奖金，如果能够打死这一只老虎者，可以得奖金一万块。有一天，这一只老虎被这一只邻居后蹄踢死了踢死了。那么当然了，这个村长要请这个马的主人来领奖金，领奖金。四个兄弟都在动脑筋想，我能够一个人独得一万块不要分这四份那么他们就在村长面前吵来吵去喋喋不休老三老四说，踢死老虎的是后腿，所以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共得。但是老大老二说，如果没有前腿着陆在引导这个后腿也没用也没用都是有理由所以应该归我们老二老大老二两个人。正在吵得不休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那一批良驹后腿又英雄英雄杀敌不过这一次是踢死一个人踢死一个人。这个村长就宣告暂时不要讨论这个一万块给谁给谁。先讨论现在发生这个人命责任应该归谁这个时候四个兄弟就争辩说相反的话，大家都彼此推责不负责。这个村长就说，好了，不要吵了，我这一万块给死者的家属，然后处分这一匹马。老大老二高声说，砍掉两根后腿吧。那么被砍掉了，马一死，四个兄弟刚着抬着这个马要去埋葬，抱头大哭，大家醒悟了，因为我们的自私害死这一只良驹名马，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要计较，就不会害死这一只马。这个是一个真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私。好，后来毕达哥 啊，说啊，二十数节，见说也无济于事，还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所流这个一轮的血，罪不在我们，你们承担吧。著书造成愚昧，洗罪是靠血，靠血，不是靠水，用水。那么耶稣就这样在比拉多的手中遇难，这个罪永远洗不干净，洗不掉。正如我们常常读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耶稣死在比拉多的手下，在比拉多的手下受害。”这一句话永远记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这个罪名洗不清，洗不掉。历史家告诉我们，三年以后，毕拉德因为犯罪被罗马该杀王刑罚，被判充军到孤岛，后来自杀。他的孩子们也彼此残杀，家破人亡。这个是历史所记载的事实。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为自己的命运建造工程，人是自己命运的工程师啊，工程师。有很多人失败，往往是自己罪孽造成的，造成的。比拉多是如此，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事实也是这样。人常常会过分保守，爱惜自己，结果就会变成自私，像毕拉德爱惜顾惜他的地位权势。自私会使人愚昧，一面结果一时利己，却是永远害人，害人。是不是啊？现在金融危机，大家都看报纸都知道，听电视 AIG 啊。那么向政府要钱纾困啊，脱离这个困境，还要大大分红，引起舆论界老百姓的这个责备责罚。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会引起的后果吗？知道，就是不管公司规定要向这些高级主管分红就是该得我们就得，没有想一想这个后果，形象不好看，良心也会受责备。但是就是注视，注视就是一个贪婪注视只顾自己，不想到整个社会大众。所以注视在今天这个社会人群常常会碰到意见，可怕。我们要除掉这根钉子，除掉这根钉子，才不会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重钉十字架。再看第二根针子钉子，宗教领袖的嫉妒。我们看刚才所读的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八节，神父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接了来，他们是主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为什么嫉妒？因为耶稣谦卑服侍人， 爱人，讲道有能力，有权柄，为人有怜悯慈爱，行事有智慧，所以众人就欢喜听他讲道，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看他们怎么嫉妒，我们看约翰福音，大家看一下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八十九，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哈，那么他们在那边聚集。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十八十九啊，十八十九，好多人在那边聚集啊，这个为耶稣行大神迹，叫拉撒路复活啊，做见证。我们看十八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个话充满了妒忌，好像出这个双葡萄啊！我们用心想办法要怎么样劳动人啊，来跟随我们，听我们所讲的，但是不成，他们都跟随耶稣去了。你们是徒劳无益，因为人都跟从他去了啊！这一句话里面充满了嫉妒啊，好像大家都拥护跟随耶稣，不听我们的，不跟从我们的，我们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高高在上，不如这么一个先知吧？啊，这个耶稣啊，充满了嫉妒，嫉妒可怕啊，嫉妒是可怕，会恨人。会杀人。在雅各书那里有一句话说，嫉妒好像阴间的残忍，阴间要吞噬人，刑罚人，把人丢在火里面，可怕。但是嫉妒就如阴间的残忍。在箴言书第六章那里有一句话说，我读就好了，因为人的嫉恨成了内怒啊，强烈的怒气，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怎么留情？什么暑假、什么假银也都不顾，他都不顾。你虽然送他许多礼物，他也不甘，不肯甘休。你贿赂他，送很多礼物讨好他，想他能够回心转意。啊，不害你，不恨你，他不肯甘休，不会接受。是人心啊，好妒啊，多妒，善妒。三国时代这个周瑜多才多艺，诡计多端啊，挺厉害，但是斗不过诸葛亮、孔明啊，斗不过他，后来被他气死了。所以他有一句由衷而发的感叹的话，充满了妒忌。天哪，既生义，既然你生我作义，蛮厉害的，何生亮？为什么生个诸葛亮？强中有强啊，比我还厉害。实在这个嫉妒啊，可怕，会害人害己。据说啊，古时候一个皇帝啊，那么王后都是很漂亮的啊，那么后来娶一个王妃啊，比这个王后更漂亮，那么这个王后当然就会嫉妒咯，他就想办法要怎么样整掉这个王妃。有一天他就告诉这个王妃啊，说你很漂亮，王啊非常欣赏你，真的是漂亮极了， 不过呢，王说啊，你那个壁纸啊，有一点不是很漂亮啊，就是全身都是美，这个壁纸啊不漂亮。所以我告诉你，你以后看这个见王的时候，你就用手啊把这个壁纸啊这样啊折一下，折一下啊，表示不让王看到你这个比较丑的这个壁纸啊，因为你全身都是美啊，那个壁纸长得不漂亮。这个王妃啊，年轻一点嘛，头脑简单呐、啊，啊，就撒一撒就听了这个王后的这个诡计。好了，以后见王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就这样，这样，他怕王看见。嘿，这个王觉得很奇怪，过去没有啊，为什么进来这个王会有这个不正常的这个举动啊，怎么老是用这个手折这个壁纸，就问这个王后。嘿，这个王后心里很毒辣，很可怕。嘿，你不知道王妃说你的身上有臭味。哎呀，多可怕啊，这个王也是有昏金啊，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一听他这个王后这样一说，怒发冲冠了，气得要命，来人了，把这个王妃抓了，带出去砍他的鼻子。就这样牺牲一个美丽的王妃，这个是事实，事实。所以嫉妒是可怕的，可怕的。好多那个感情的发生纠纷是出于嫉妒啊，结果就要整掉这个全家啊，杀死全家，这个新闻太多了哈，太多。为什么会嫉妒？嫉妒的主因是因为你轻看藐视人了、啊、人必有好，必有强，必有勇，必有行，我看不起他，结果就生嫉妒。如果啊，你由心中尊敬敬佩他，就会以欣赏代替嫉妒，是不是？基督徒应该这样，欣赏他才华才能才干，不是嫉妒。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你觉得我不如他，但是你不要嫉妒，也不要自卑。你觉得他不如我，我比他强，你也不要轻看，不要自高自满。所以说留三分饥饿以保身，留三分痴呆以防度。做人有时候要留三分傻瓜痴呆以防度，以防嫉妒。一个人往往事情懂得多啊，管得多啊，烦恼也多，所以有些事情不是要知道就不要过问，不该管你就不要管，可以防备嫉妒啊，嫉妒。郑板桥有两句名言呢，一句是懒得糊涂，第二句嘛是吃亏是福，吃亏是福，懒得糊涂。有时候我们做人要在适当的时机中合宜的装糊涂啊，不是说叫你什么时候装糊涂，不是，在合适合宜的时机中装糊涂。 有一次我在天成那个老人传记讲到啊，讲到这个用这一句话，就是懒得糊涂。我告诉他们，你们这些老人家啊，特别是跟这个儿女住在一起，要懂得适装，装傻，装瞎，装聋，装哑，懂得适装。我是无业讲的，有个弟兄，他六月底要搬家啊，搬到加州，他买一个房子靠近他女儿的家，要照顾这个孙子。他听进去了，送别的时候，这个宋弟兄啊送，他说：“王牧师那一天讲的话，树桩我会记住，是神感动他讲的。他不知道我六月底要搬家了，他就讲这个道理。”他说我要记住，是真的要记住，为了家庭的和睦相处，再好的家人孩子们都会有时候有冲突，有一些不愉快，有摩擦，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我在说，在适当的时机，合宜的装糊涂。所以做人啊，要留三分出呆，以防嫉妒。嫉妒可怕啊，可怕！要除掉这根钉子啊，钉子，才不会将主耶稣重钉十字架。再看第三根钉子，众人的盲目。我们看这个二十七章啊，马太。二十到二十三啊，我再读一次好了。二十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出卖耶稣。孙儒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德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样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么二十三节，神父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个群众的心理呀、啊，是盲目的，随众附和，莫名其妙的。前三天，耶稣骑驴离子进耶路撒冷。他们拿着棕树枝在那边喊叫说歌颂赞美何塞纳何塞纳，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要拥他做王啊！啊，如今过了三天，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看耶稣好像仇敌啊，这样的大转变，盲目造成。糊涂的选择，不要失望耶稣，要失望那个大强盗巴拉巴啊，巴拉巴。人心凶恶，经常是有一句话说：“恶人的心，恶人受祸。”人心向着恶，魔鬼侵占人的心，就恶人受祸。圣经说。作恶的恨光不来救光，他们那个时候就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掌握了，不救光，不行在真理上，所以就一面倒，大家就盲从的跟着众人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当我们再读一下，当。毕拉多问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一问啊，再问他，二十二节。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要怎么样办他呢？他们都说啊，没有经过考虑的，都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毕拉多一问：“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变极力更强烈， 还就是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啊，盲目随等如何造成错误的选择，人心挺容易啊，跟从别人喊叫去做什么做什么。我讲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苏东坡的肉很好吃，大家都吃过了啊。那么他是宋朝的一个有学问的人，听说真正的东坡肉要用这个河阳县的猪啊，河阳县，河阳，河水的河，太阳的阳，河阳县的猪啊才好吃。那么这个有一天，这个苏东坡就差遣一个人啊，他的仆人要去河阳县买猪。这个人呢、啊、是个酒鬼，好酒之徒啊，所以启程的时候，苏东坡就特特地警告他，你不可以喝酒啊，绝对不可以喝酒，严严地警告他。好了，他就去了，买好这个河阳猪，梳妆还回的时候，喝酒的人呢、啊，好像吸毒、啊，酒瘾来了，酒瘾来了，啊，好像不喝不行，啊，就没办法，就喝起来了，结果就酩酊大醉睡走了，他的猪也跑掉了，啊，他的猪跑掉，跑掉。待他醒过来以后，糟糕，一看，这些河阳猪跑掉了，没有了。他就动脑筋了，跑到他的家乡买猪啊，就是家乡的猪，不是河阳猪，买回来啊。那么这个是河阳猪，苏东坡发帖子，请好多名流客人啊，赴会吃这个河阳猪的这个东坡肉。哎呀，大家吃的时候大大的赞扬啊，河阳猪真是真是天罗肉啊，是真好吃，真这样的。正在大家赞美不赞不绝口的时候，外面有人来说，苏大人啊，你不能放走的猪找回来了。这一说，众贵宾啊，心就能啊，冰冷半截啊，啊，马上觉得味道不是河阳猪，就不感兴趣，一个一个就借口开溜，流出大吉，不欢而散。一下子，本来是河阳猪啊，冒充的河阳猪，还是好吃啊，好吃啊。这一来知道这个是冒充的啊，不是河阳猪，马上胃口就不同了，就觉得没有兴趣。这个故事啊，真的故事、告诉我们，人有盲从啊，负重随和的心理。我们特别在信仰上不要盲目的崇拜啊，崇拜。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三人成虎啊，三个人成一只老虎。什么意思？本来没有这个事，但是因为多人在说是这样是这样，就有力量成为真实的，就会相信本来不是这样，多人在说就成为是真的。所以人心啊，有一个盲从的随众附和的心理。不知道 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河阳县在哪一个省啊？有人知道吗？河阳县在哪一省？没有人知道，这是大陆来很多嘛。赵先生，你是广东人，你知道不知道？不在广东啊！我先给你个答案，不在广东。你们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问过人家的，那个人也不知道，他两天才告诉我，他查出来，河阳县在陕西，这里没有陕西人吗？大概没有，在陕西啊，陕西呀。好了，这个是一个故事。我再说，今天的人啊，对这个信仰的态度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主听到人家说：“哎呀，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啊，耶稣是西方人啊，啊是一个好人啊，是圣人啊。”就这样听说，自己不好好的去思考思想，就信受相信接受。有人更进一步，盲目的攻击基督教，批评基督教，但从来也没有进过教堂，也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看过圣经，什么都不懂，就这样盲目的攻击批评，不肯细心用心研究，就乱批评。这个不是求真理求道理态度。中国的大文豪胡适他讲过一句话，研究科学的人对任何事情你可以大大的批评，可以批评，但是要细心的研究，细心的研究，不是盲目的批评。根据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呢，人呢，一百人当中大概只有两个人肯用脑筋深深的思想，其他的人都是人云也云，人怎么说我就跟他怎么说。在很多事上不肯动脑筋了，常常会做错事。明明知道这个赌钱不好嘛，意识上常识上都知道，但是不动脑筋深入地去想一想，是赌钱会倾家荡产啊，家破人散。如果他想到这一点，也许他就不敢赌了。主知道啊，是赌钱不好，吸毒也是一样嘛，大家都知道吸毒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他没有细心去研究想一想，吸毒啊破坏身体健康，危害社会人群啊，也对别人也不好，因为不可能动脑筋思想。人的想象力是很强的啊，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更有力量，想象力是很强的啊。你看我们的思想产生这个原理，产生这个行动，对不对？思想这个力量很强的，人如果肯用力用心思想，他就不会对任何事情随便乱讲话乱批评。今天肯用心想象的人不多，只有懂得一点知识啊，但不够深入认识。有很多罪啊，很多罪，如果人肯动脑筋思想去想，就不会犯了。我们可以说今天有很多人眼目是光明，但心眼是瞎的。他们常常在信仰上行事上做错误的选择。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信主耶稣，当然了是要圣灵的光照感动启示启示，但是如果 人不用一点心去思考基督教相信耶稣有什么好，他没有这个心摆出来打开心门，圣灵也不容易开他的心门动工，他太硬了，关得太紧。今天的人呢、对这个信仰最大的悲剧就是容易盲目糊涂，随从随众附和啊，我们祖宗这个爸爸祖父什么都是拜拜都是等等，不但是一般老百姓啊，就是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大家还记得吗？多年前台湾，那么为了迎接两颗活牙啊，活的这个牙齿到泰国，从台湾包机啊到泰国去，好多这个大官小官民意代表为了迎接这两颗活牙，劳师动众啊，到这个泰国去迎回到台湾，这两个活牙可以保护台湾国泰民安啊，这个安全啊平安，那些都是知识分子啊，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两颗活牙就能够保护台湾平安国泰民安？知道，但是为了选票，民意代表为了选票，那些大官小官也是为了讨好民心，就这样做。那么你知道吧，就在那一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真是触及荒唐啊，是不是？是不是很可怜啊，很可怜。所以人在信仰上就是常常叫盲目随众附和，不肯用心去思考思想，所以盲目是可怕的，要把它除掉，这根钉子才不会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再看第四根钉子，有人作假见证。现在我们请看这个马太26章，大家看马太26章，26章有人作假见证啊，57节到61节，我来读。26章马太，那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要华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个事到底怎么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有好些人来做见证，总得不得真实际。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经说，我能撤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啊，起来。好，到这里，祭司长、长老、全公会的人聚在一起，在耶稣面前买，用钱买人了 要做假见证控告耶稣啊，说这个人曾经说，我能够撤毁神的殿，三日内又要建起来，才这么大的本事吗啊？其实耶稣说的那个撤毁殿是以他的身体当作圣殿，他要被抓被钉死，他的殿要撤毁，身体被埋葬了，三日内要建造起来，三天以后要复活的意思啊，意思。他们作假见证又诬告啊，诬告他啊。我们再看一次圣经好不好？来看路加，大家看路加23章，诬告他。23章1节2节，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一节二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啊，诱惑国民啊，禁足纳税给该杀，并说他自己是基督是王，这都是诬告。耶稣没有禁足，没有诱惑国民，没有禁足说啊纳税给这个该杀，他没有这样说，并说他自己是王，是王。耶稣开始没有说他是王，以后在比拉多面前说他是王，是主的属灵国度里面的王，他要来做人心中的王，不是地面上的王。那么他们就这样的作假见证，诬告耶稣。我们知道赎罪中第九条是不可作假见证，当年的人这样作假见证诬告耶稣，今天人何不更厉害更厉害。我们看今天这个法院，每个国家都一样，门庭若市，特别是美国这个国家，法术国家，动不动大小事就是打官司，就是要上法院。所以有人说今天是一个打官司的时代啊，时代，因为人犯罪，犯罪有人作假见证，要审判人啊。有人说今天是一个邪恶不义的时代，邪恶不义的时代，所以做人啊要跑汽车道，不要跑火车道，听懂吗？汽车道弯来弯去，好像我们进到这个礼拜堂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做人要滑头一点，狡猾一点，诡诈一点，不要跑火车道，直爽两条轨道，直爽跑。这是说到这个民心的诡计，是时代的邪恶啊，败坏败坏。我们知道世上最毒的东西就是不说真理实话的舌头，最毒。有口才啊，不说真实的话，曾经多处提到舌头可怕，是火啊，是火啊，会传播，会传播，传播是非，就是毒物，毒物啊，毒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神恨恶恨污这个假见证啊，神恨污假见证啊。我们开始圣经好吗？看这个箴言书，大家看箴言书第六章，大家看一下，读一下。第六章，第六章十六到十九，一起来读《箴言书》第六章十六到十九，一起来读。耶和华所恨污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污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流无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挥跑行恶的脚，吐方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分散分布善争纷争的这个布善纷争的。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所恨恶的一共有七样啊，你其中提到撒谎的舌头啊，吐方言的假见证啊，这些人在格林多前书那里也提到，在启示录也提到，这样的人如果不真正悔改不能进天国不能进天国，他们的魂就在烧灼的火湖里面。弟兄姊妹，基督徒是光明之主光明之主，要正做正堂堂正正的事说话也是 做事也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神已经这个耶稣基督替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啊，不单单是魔鬼的手中啊，也是脱离这个风俗啊，这个社会的一切败坏，一切罪恶啊，这个叫罪恶的黑暗的权势。主已经替我们脱离这些，把我们带到太主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要真的这个光明诸主，结出光明的果子啊，诚实仁爱公义。所以假见证可怕，这根钉子我们要除掉，才不足以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我们说到四根钉子啊，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的祭司，还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嫉妒，还有谁啊？众人的盲从、盲目，还有众人的作假见证。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看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四章，路加，五十到五十三，路加最后一章，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三，一起来读。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了，要升天，举手给那些人，使徒们那些信众祝福，祝福。主耶稣给他们祝福的这一只手，也是被钉的有钉痕的那一只手，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仰望钉十字架的主耶稣，要看他手上的钉痕，钉痕，思想这个钉痕上，钉痕所代表的人的罪，或者是你我的罪，我们有没有犯？如果有，求主赦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不然就会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所以在这个受难周主日，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讲道理是多方面的，我们主思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根钉子，我们有没有犯？我们低头祷告，祷告，祷告。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救赎我们，实在人性丑陋败坏，充满罪恶。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救赎，人性改不了，只有信耶稣得新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才会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手上的钉痕，你为了我们的罪，这样舍身流血救赎我们，蒙恩得救，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黑暗的权势，进入神爱主光明的国度里面。感谢神，我们活着堂堂淡淡，正正堂堂，因为有主同在， 凡是在光照我们、感动我们，能够分别善恶是非，让我们实在是能够这一个光明之主，活着能够发出光，生命之光，荣耀你的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期间多思想十字架上的爱，能够激励感动我们，更有心追求啊，更爱主，更多的侍奉主。谢谢主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